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能够继续有这个机会来一起思想怎么样帮助我们在小学的这些孩子们能够在生命的当中能够选择那一个当行的道路。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怎么样帮助孩子在品格跟个性的管理当中得着建造，使他们能够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这是第八课，做孩子选择生命的教练。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我们恭敬地把以下这段时间交托给你，请你来保守赐福，叫我们所交通分享的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的益处，知道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孩子们。谢谢主，恭敬把这段时间交托仰望你，你的引领开启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我们来谈到孩子在生命当中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选择？许多时候我们会以为他们是要有一些的知识来做一些的判断。当然知识的判断是必要的，但那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做的选择是指一个孩子当他知道说选择之后的后果会是如何。所以这当中所关键性的是一个孩子他自己对一个生命的一个哪些是他所看重，哪些是他在生命中所认为是必要的或者要坚持的。所以这当中要紧的就是他的一个品格是如何，还有一个他面对这个抉择的时候通常在意的是他的个性，他怎么样能够自我管理。好，那我们就来开始思考，那么品格它是一个生命中可以养成的属性，是因着我们人受造的时候有造物主的形象跟样式，所以我们人的里面有一个渴望像造物主一样有圣洁、有公义、有慈爱。那么会想到生命中的哪一些的要紧的属性，它有永恒性的那一个美好或者是永恒性的价值，所以这是一个品格。所以世上的人他们也会希望能够教导孩子们有好的品格。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基督徒的品格特别的讲的是有基督生命的那一个特质。这个特质在我们的身上是因为我们跟随基督而有的，是圣灵在我们当中结出他的果子来。所以品格在生命当中如果去养成，重点就是在生命当中我们选择跟随主的带领，跟遵行主的话，或者在当中我们跟着圣灵的引导而做。那么品格在生命中，因为它是一个果子带出能力的，所以它在当中也会产生一个种什么收什么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因果律，所以不同的品格就会产生不同生命的后果。所以一个好的品格就能够产生出生命的好的一个果子在后面。所以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孩子有好的品格。那美好的品格它不会自然出来，它是要经过一个时间，经过不断的坚持才能够逐渐的内化在生命当中，才能够逐渐的在内化的过程里面因着个人的坚持，与在当中为这样持守的信心产生出美好的气质。所以我们培养美好的品格在孩子的身上最主要是要帮助他们能够知道当选择的道路，也知道怎样是要持守。这是我们所期盼帮助孩子建立品格。但是建立品格的同时呢，我们其实也在做一个，就是帮助他对自己个性的一个自我管理。个性是上帝给我们孩子的时候，他有一些是与生俱来的， 与生俱来的一些特质，这是他的一些个性。但是这些个性虽然是与生俱来的，但是要怎么样去显现这样的一个个性上的特质，却是可以自我管理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这是一个节制的果子，是圣灵的作为。所以我们也要帮助孩子能够在当中依靠上帝话语的恩典，依靠圣灵的保守和带领，能够在当中能够知道怎么样管理自己的个性，使他有美好的性格。所以这两样放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知道性格跟品格它是一起的，都是以真理在当中作为他们的一个约束，成为一个光在当中行，都是一个要自我能够在当中产生一个主动的警醒，也在当中靠着圣灵的保守和帮助，在当中使得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内化在里头。那当我们在帮助孩子的时候，如果我们在帮助孩子的里面都是以一个诫命式、律法性或者这些要求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偏差，或者是让一个孩子在一个过程当中好像是产生出我们所要的，可是呢却也在里面有一个相对的一个负面或者压力存在。我用例子来表达，比如说我们帮助孩子在个性管理上在要刚强，但是刚强的部分，如果他是靠自己刚强，或者是靠着一些担心害怕而刚强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偏差的方式就会变成一般的走到一个比较窄化的路上，就会变成一个好像一个人变成刚愎一样。如果我们要帮助孩子能够细心的话，那么他的细心却在当中的过度的偏差的话，他可能就会有太多的忧虑，太多放不下，太多不能够在当中觉得自己可以放松的。当我们在靠着孩子要好好的保守自己，那么强调的过程里面有偏差的话，他可能就变成一个软弱的、胆怯的所以当这些我们在讲这个个性的管理或者品格的时候，我们要很谨慎的能够在当中持守在保守在对上帝的倚靠，保守在对于上帝恩典的一个得着。如果我们是因着要求因着靠自己，因着在当中只是为了一个表现的话，那么这样子就会有我刚才所说的那一个偏差出来，或者过或者不及，很难是一个在当中一个自由的，是一个释放的，是一个在当中可以有智慧运行的。所以我们为帮助孩子在做这些的时候，跟一般世界的做法看起来或许会很像，但绝对是不一样。因为世界上比较要求的都是走诫命、走这个律法的方式在做约束，但我们不是，我们是在启发引导，来帮助孩子倚靠神，信得过上帝，信得过上帝的话，信得过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先在当中先跟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说，我在说一定要帮助孩子，当他在看到上帝的话要在当中持守的时候，是因为他信得过上帝的话，因为他信上帝的话带来恩典，他信上帝的圣灵的运行带来能力，所以他依靠的是因为依靠神，连于基督，而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作为。所以做到了他感恩，做不到了他仍然有盼望，他仍然在当中应着神而有应许。好，那我们就来看我们怎么样 依靠神连与基督在圣灵的引导当中，第一个我们要帮助孩子建立，这时候要从一个外面的告知能够逐渐的使他有自我的认识，自由的约束能够自然的转化从外到内。那这个外到内我们要怎么样帮助孩子？那么一般来说的话，我们总是从外面的提醒、外面的约束开始。那外面的提醒、外面的约束，那么这些提醒跟约束是孩子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到的。所以看得见、听得到，或我们在当中啊常常的提醒、约束，那么希望变成孩子能够有一个自己能够约束自己。好，所以外在的约束跟教导跟带领，它必须是一致的，必须是一致的。所以父母对一个孩子在他品格个性管理的约束或教导或给他的引导都必须是一致的。所以夫妻要去思想有没有一致性，一致性。然后第二个，要父母要知道你如果要让孩子可以能够逐渐的从他力变成自律，他必须是要被坚持的，被坚持，而且要简明，不要复杂，更当然不能够有矛盾才行。所以我们给孩子的从外的给他的约束要求 帮助他都是要能够一致坚持，还有简明不复杂的一个方式。好，那么在当中避免变成一个律法性的他只是求外在的表现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帮助孩子？那么我们要用正面性的陈述为主，让孩子用正面性的思考，正面性的思考，让他知道说这是上帝要祝福的，这是我们当这样行的，而不是用负面性的方式去约束、去逼迫，而且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方式像圣经讲，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圣经的正面性约束很清楚，就是我们就是喜爱上帝的话，昼夜来思想，这就是正面性但是他先不讲那个用约束性的方式来做，只要我们喜爱他，这都是正面性的提醒或带领。然后在生活上，我们做父母的要让孩子能够在当中看到那一个我们是怎么做这个是要紧的事，我们是怎么做当我们跟孩子说他需要有一个品格的建立、个性的自我管理，那孩子最直接看到的就是在我们身上。我们做父母常常会觉得说我们是不能做错我们都是对的，好像这样子才能够教孩子其实不尽然当一个孩子到小学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知道道理是有一个权柄的。比如说他到小学开始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说，爸爸，红灯不可以右转因为当他知道红灯车子不能右转的时候，没有指示的时候，他就知道不能右转。如果我们一时因着某些因素贪快就右转，孩子马上用这个道理的权柄来约束我们所以这就是榜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孩子们已经开始对道理的约束性，他们已经能够在生活当中看到、观察到，但是这些对我们做父母是如何？那我们就是让他们知道比如说刚才那个例子，那如果孩子这样说我们，我们要怎样许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可能面子上的问题，我们就会先做一些解释或者是有一些表情或等等，这些都不是很好的。其实我们就直接承认我们的过犯，承认我们的过犯，然后承认我们是一个软弱，承认我们是在当中有些事情我们是 啊，会很容易疏忽的，哦，所以这样子就在生活中直接呈现出来，我们怎么样啊，相信啊上帝的恩，啊，然后当我们碰到一些问题或难处的时候啊，或者孩子们告诉我们有一些困难等等的时候啊，那我们啊要怎么办啊，那有一些啊我们可能要啊在当中直接流露给孩子看到的是我们能够立即啊祷告啊，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交托，祷告的过程当中仰望主，祷告的过程当中啊甚至可以好好的感谢神啊，这些都是让孩子开始去思想什么在我们的生命中是那个要紧的。所以直接在生活中呈现，随时的引导孩子把那个美好的啊品格的样式，把那个个性的管理啊显示出来给孩子看，这是要紧的。那如果我们在当中要帮助我们的孩子，那么到小学的生的阶段里面啊，约束是一个方式，但是如果尽可能的话啊，除了约束以外，我们要想到用邀请的方式，邀请的方式啊，我们可以请孩子说，能不能请你这件事情为爸爸祷告啊，那么哪些事情请你为妈妈祷告啊，为弟弟祷告。其实用邀请的方式啊，把那一个啊美好的责任托付给他们啊，或者是用邀请的方式啊，使他们跟我们一同来经历上帝的恩。当我们邀请他祷告啊，他也祷告了，当事情成就的时候，我们也对他有一些感谢啊，这是要紧的，因为他参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被引导啊，在当中有领受。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的一个啊品格跟个性啊，能够在当中怎么认知，怎么约束，怎么逐渐的转化成为一个生命中自然的一个过程呢？那么我们就是啊在外面来找各样的机会啊，逐渐的来帮助我们的孩子，使他能够在经历当中都去经历到，这些都是啊我们活给他们看的，我们在当中啊都能够一起经历上帝的恩，我们在当中都一起能够在当中看见美好的一个结果在那里。好，所以啊我们平常是给孩子耶稣为主，教导为主，记得一定要夫妻有一致信，有坚持，简明，不要复杂啊，然后呢我们自己在当中成为一个啊榜样，然后我们在生活的当中随时的引导，直接的呈现，然后我们给孩子到了小学生的阶段，我们开始啊让他们觉得啊被尊重。所以我刚才有跟大家讲，我们用邀请的方式来啊请他们参与在其间。好，那接下来我就跟啊大家来介绍一下啊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怎么样把啊一些啊要紧的生命建造的啊，让他能够在当中啊走在真理中啊是有自由的，因为主耶稣说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当我们啊讲到真理啊，用真理来帮助孩子生命的建造的时候，那么啊如果是真理，那真理就必叫我们得以自由，这就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而不会因为是真理而就让我们觉得好像被约束甚至被捆绑，不会，真理一定让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做父母的一个啊非常大的挑战。好，那我们就来讲第一个，孩子要顺服，孩子要顺服。那么啊顺服主要是跟啊生命关系中的位置有关，所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学习有一个啊 对在上者的一个顺服呢？那么这是一个啊，不是用听话的方式去走的走向，而是用一个尊荣的方式去走。所以当讲到顺服的时候，圣经说你们要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我们知道这个孝敬啊，容易在我们的一个解释上头变成孝顺，就是听话，但它不是，它是一个尊荣啊。顺啊本身是一个被动性的，可是到了啊，小学生的阶段，我们要从被动性要转成主动性，也就是说，让孩子啊有主动性的去尊荣父母，而不是被动性的去听从父母。那当孩子能够因为愿意主动性的尊从父母，而来在当中照着神的话走的时候，那才是真正要紧的。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能够尊荣我们，我再说一次，我们要帮助孩子可以尊荣我们。既然孩子要尊荣我们，那我们做父母的在孩子面前就要有尊，有被，有显出尊荣的形象跟样式。那我们做父母的自己要有尊荣的形象跟样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父母的啊，要成为一个好的榜样，就是让孩子觉得他在我们的身上可以看到那一个尊荣，尊荣。所以我们怎么样在品格上让他们觉得是有尊荣的，怎么样在个性的管理上让他们是有尊荣的，这就是对我们做父母的一个，我们自我在上帝面前要求主，让我们在真理中能够得着。那我们用尊荣的路去走的时候，真理就叫我们得以自由。孩子如果愿意尊荣我们，你想孩子会做一些选择一些使我们伤心的事吗？我想不会。如果孩子愿意尊荣我们，他在跟我们互动中，他就知道采取什么样的啊这个啊回应的方式。所以一个是被要求的，一个是真的从真理的角度上走。好，那么我们怎么样啊帮助孩子？好，第一个就以这个啊尊荣来讲啊，我们怎么样使得父母啊尊荣父母，那么让孩子知道是怎么样顺服父母。那我再说，我们做父母的要有尊荣的形象跟样式。再来，孩子也有很多机会看见我们跟长辈之间的互动。那教会也有很多长辈，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啊互动的对象。那么孩子会从外表上开始分辨不同的年纪啊，哪些是比父母年轻，哪些是比父母年纪大。然后他实际上他就在看我们做父母的是怎么样跟这些不同年纪的人互动。那如果我们跟我们的父母的互动是让啊孩子看到我们怎么样啊细心体贴啊的照顾我们的父母啊，或者是我们是怎样在当中啊帮助我们的父母，这些孩子都会看在眼里，他们就会去思考啊。要记得正面的东西给出去，正面的东西做引导，但是呢，只要有一点点负面啊，就会造成很多的破坏。所以我们跟父母的对话，我们跟长辈的对话，我们对长辈的态度等等，其实孩子都看在眼里。我们一个轻啊，一个微小的动作啊，一个帮助的动作，一个尊敬的动作，都是可以帮助孩子们在当中认识，那就是尊荣。所以当我们要帮助孩子把上帝的话变成正面性的引导，这是在真理中真有自由的话，那么我这边讲第一个例子啊，就是用尊荣来学顺服，用尊荣来变成一个主动性的去变成一个顺服。那么我们再讲一个例子，当我们讲到人跟人之间应当要爱人也要自爱，那么爱人也要自爱，那么自爱就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爱人就是一个跟人和睦的一个态度，怎么样能够自己负责的也能够跟人和睦这个部分，那么我们怎么样啊？从正面的教导去做，而不是那一个诫命式的约束。那么我们用主耶稣的教导的例子来思想，比如说主说不可以杀人，但主却把不可以杀人内化说不可以对人怀怨，不可以对人动怒。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人跟人之间都会有情绪的，都会因着别人对我们的得罪我们会怀怨，都会因为别人惹了我们就会动怒。所以这当中怎么帮助孩子正面的去做，所以当我们就从我们自己在面对别人使我们有这个不舒服的地方，或者是引发出我们这一个动怒的地方，来帮助孩子去思考。那么当人跟人之间跟我们之间有一些难处的时候，那孩子也会很想知道是怎么样。那重点不是去讲对方如何，记得讲我们该负的责任是什么。我再说一次，我们不是去说对方怎样怎样得罪我，或者是对方怎样怎样亏欠我，而是讲到我该负责的是什么。那么我有做到我自己该负责去在当中自爱的部分。那第二个，当人跟人之那别人对我有一些的影响这些亏欠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动怒或者我有怒气，我是怎么样的在当中来交托给神，或者在当中为这样的人一个祷告。那这是一个要紧的事，能够为咒诅我们的为他祝福，能够为那些亏欠我们的为他们祷告。其实这就是一个爱人跟自爱。其实很奇特的是我们以为只是培养出爱心，不是，我们培养出的性格跟品格是一个负责跟一个跟人的和睦对人的接纳。所以这个是我们从这个方向去走。当孩子有得罪人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帮助他不是只有认罪对所做的事回认错，也要帮助他们相信这个罪的代价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承担的。因为一个人做错遭到公义都要有刑罚的，是耶稣为我们受刑罚。对孩子来说的话，他不太能够知道刑罚是什么，也不太可能叫他们受刑罚，他们以为刑罚就是一个处罚。那通常我们帮助孩子是亏欠当中的一个怎么样一个补赎或者是补偿当一个过错所带来的损失，那么要为所行的负责任所以彼此之间的道歉原谅，或者在当中为所行的负责任，都是孩子重要的学习比如说哥哥不小心把弟弟的玩具弄坏掉了，那么除了说对不起以外，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当中让孩子去知道说原来你得罪人了，或者你真的在当中做错了，那怎么样补赎因为这样子他才有一个十字架付代价的那一个体会所以我们在当中帮助孩子这样。如果我们就跟他讲弟弟你要原谅哥哥好像原谅就没事，那很多的孩子就会觉得说这样子他犯错只要原谅就没事，那别人犯错原谅就没事他会把这样的事情看轻的，这样子很难负责任，然后和睦的事情变成一种非常大的一个自我的亏损，而没有任何美好的感受。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的 啊，是在这里啊，让他有负责也有和睦，能够爱人也自爱。从哪里来？从所付出做出来的啊，特别是啊，做错的时候怎么样啊，认罪悔改，还要紧的是啊，学习负责任啊，负责任是一个要紧的事啊。通常比较不要用啊一些肢体惩罚的方式，除非它是属于道德线上的错啊，道德线上的错。啊，是用一个肢体的方式啊，所以杖可以赶逐愚蒙，但一般啊的一些的错，可能要用一些啊可以代替的方式啊，代替的方式去表达那个负责啊。所以这些我们做父母的就在当中要用心，比如说我刚才讲那个例子，把啊哥哥把弟弟的玩具弄坏了，那这个玩具啊到底要怎么样做一个补偿？啊，然后这补偿要怎么去做啊，某种程度啊，我们都要孩子在当中做学习。好，这我在这边我跟大家提醒，我这里我没有任何的啊这个硬性的做法做，因为这是一个过程，只是帮助孩子去了解去体会，但不要就是很轻的放过去。好。再来帮助孩子建立的是一个良善，良善是主要是保守孩子有一个内心的清洁，内心的清洁啊。现在的社会保守孩子内心的清洁是要紧的，因为这社会上有很多啊污秽的东西啊，常常啊让孩子看到跟听到啊。我们帮助孩子说啊，最近有肠病毒也好，最近有怎样，要他们啊常常洗手，要怎样用心洗手。好，同样的，当他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他是保守自己啊的这个外在的清洁。同样的，我们可以平行的告诉孩子，内在也要清洁。内在要清洁是什么？那就有污秽就要去洗，有污秽就要去洗。比如说，当孩子讲到一些不好听的话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啊做父母要马上让他有一个动作去洗，用动作去洗哦。那我们啊立即的禁止是必要的，但是他没有洗的感觉啊，或者是没有洗的那一个过程啊，所以你们在自己的家中要用什么方式可以让他感受到他要维持自己的清洁啊。我印象中啊，这一个这个伍志珍老师当年在教他的孩子的时候啊，他就会说谁讲的不好听的话就要用啊肥皂洗嘴巴，也意思那肥皂，当然肥皂沾到嘴巴当然味道不好，但是这是一个过程，让孩子知道啊他要去除去污秽的沾染，那帮助他们啊有一个实质的过程去保持自己啊的维护清洁的心。所以用这个外在的约束逐渐内化成他自然碰到这些不好的他就会去避开，就知道要自己去清洁他。所以啊，这样子就帮助孩子啊有清洁的心，有清洁的心才会有良善，才会有良善啊。我在说我们不是就跟他说不可以说而已，记得不是不可以说就停止了啊，而是要啊在当中啊就很快的给孩子有一个实质的体会啊。再来第四个讲到啊，一个品格跟个性的管理，其中很要紧的一样是忍耐。忍耐啊，忍耐，一个人知道怎么样忍耐，那他就知道怎么样对别人有尊重，对自己有自重啊，自己能够啊保守自己啊。那我们帮助孩子啊，不可以偷盗。啊，许多时候到小学生的时候会有一个时期啊，对某些孩子来说的话啊，他可能就会觉得 拿别人的东西暗中拿啊，就很快的就满足他想要。这个部分对某些父母也会造成很大的困扰。那严加的啊，这个处罚是一个方式，但是在严加处罚之前，我们就要先帮助孩子开始学习忍耐。忍耐从尊重他人的所有物做起，还有管理自己所有的，所以这两个要一起做，哪个是他的东西，哪个是家人其他人的东西，他怎么样管理自己的。记得我们要他尊重别人的东西，我们也要尊重他有自己的东西，然后他能够管理自己有的，我们尊重他有的，让他学习去尊重别人有的、哦、然后也等他想要新的东西，或者他想要有的东西，他也要学习等候、哦、然后他也要学习怎么样啊，可以跟家人一同分享。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做父母的要帮他，孩子很想要的东西，当我们考量的他可以有的时候，但重点是什么时候有也是要紧的，马上给他还是等一阵子给他还是怎样，这些我们做父母的要有一个智慧去判断。孩子想要一些东西，你很可能知道他只要再等两个月，等他生日的时候当礼物给他，那他就要等两个月，等两个月，其实这个是一种帮助他学习忍耐、哦、所他想要的东西啊，我们应许他有，他要学习忍耐，这也是我们对上帝信心的一个功课、哦、然后当他有的，他愿不愿意跟别人分享、哦、那也我们也要在意这些东西、哦、所以啊，我们不是只告诉孩子你要尊重人啊，你要自重，不是，我们要教他能够学习忍耐，别人有的我没有，那我能不能 忍耐啊？我们能不能管理自己有的，尊重其他人的啊？这些都是忍耐的一个啊，从实质啊要学的一个功课。所以当我们培养孩子忍耐的时候，我们是从这些所有物当中去教导孩子，还有想所得的当中去教导孩子。这边我们已经讲到了第四个忍耐，第五个啊，帮助孩子啊诚实啊成为一个可被信任的人啊，可被诚实就是信实，就是可信任啊。帮助孩子不是只有说实话啊，但说实话是要紧，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说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这个是要紧的，那说实话的部分是为了让孩子啊变成一个将来是可被信任的人，可被信任的人。所以啊，当他说实话而被信任，那么他就要能够知道这是一个啊自己要持守的，自己要持守的。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啊，帮助孩子，当他啊，在表达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怎么是一个啊正确的表达，是一个非常啊诚实的表达哦。那我们在孩子在小学的阶段开始，他就会有很多想要表达的，有些是啊他自己想象的，有些是听来的。我们做父母的不是一直纠正他错误的表达，而是啊，把他正确的意思表达出来，然后孩子有一些事情，我们要先信任他，啊，相信他，好，然后啊，在肢体的语言上不要怀疑他，让他觉得当他表达出来的，我们第一个采取的就是信任，第一个采取的就是相信，然后他就要为他是不是一个诚实、可被信任的人开始负责任。所以这是我们父母要在意的。然后还有一样，在啊个这个啊做生命抉择很要紧的第六样，就是一个知足。知足啊，知足是学来的 知足是学来的。一个知足，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节制，一个知足的人才知道怎么感恩啊，知道怎么样的去谢恩，一个知足的人才能喜乐。所以你们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讲到很多圣灵的果子，其实啊很多是跟知足有关的啊，知足有关的，怎么帮助我们孩子能够在他拥有的事情上知足啊。有些时候我们是用说的，你已经有了就应该满足的啊，怎样这些啊，只是知识上或者是被要求上啊。我们要帮助孩子知足，是我们自己知足啊。当我们对自己现在拥有的喜乐，当我们现在拥有的满足，当我们在食衣住行生活各个层面上，我们都以现在有的啊为享受的时候，那这就是一种孩子看到的是我们对这些东西可以知足啊，可以知足，这样他们才能够在当中慢慢去体会这个知足所带来的喜乐。然后我们没有想要去要其他的这些啊更好的或更贵的东西的时候，孩子才知道那个啊这样就可以了，他才会开始学习节制。当我们开始，我们为现在就拥有的真心的感恩的时候，孩子才知道在当中啊能够感谢。所以孩子的知足是我们做父母的啊要来帮助他而去学习的。所以孩子会看，孩子会听哦，我们啊言行是不是一致，言行是不是一致。好，那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如果你看到别人有一些好东西的时候，那我们就发出的一个话语说啊，如果怎样的话，我们也可以有这些东西。这样子对孩子来讲，他就可以看到说啊，其实我们也不太那么知足，不太那么知足哦，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如果哦这样听来啊，如果我们家有钱的话啊，我们也可以买一个大房子啊，如果我们家有钱的话，我们也可以买一部好车。这样子孩子很难知足，很难知足，因为他就会想到他想要有更多的钱，所以因为那个变成有好东西，有可以更满足的那一个条件是什么？就是如果我们有钱的话，所以我们要当心这个，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知足啊，是我们父母对我们所拥有的一个满足。怎么样帮助孩子？不仅仅在物质上，更要紧的是在关系上的知足。记得要记住这个关系上的知足。我们关系上的知足显露在哪里？显示在我们相处的时间，我们相处的态度，我们相处之间彼此的满意的感受，这才是比刚才讲物质上更要紧的。所以我们不一定是一个很有钱的家庭，但我们可以是一个充满好关系的家庭。我们不一定啊有很多时间在一起，可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都是一个让人啊满了喜乐的时间。好，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的这几样，帮助我们的孩子从尊荣当中去学顺服，从这一个负责跟和睦当中去学一个爱人跟自爱，从一个维护清洁的心当中知道怎么样有良善，从一个学习的忍耐当中去知道尊重跟被尊重，从一个被信任的当中去学习诚实跟成为一个信实的人，还有从知足当中能够有节制，有满足，有喜乐。所以这些是我们帮助孩子在品格跟个性的管理上的一个要紧的。那这些东西从外 从引导，从启发，从邀请，逐渐内化在我们孩子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逐渐的使他知道怎么样跟自己的个性相处，怎么样来引导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在当中做合宜的表达。那么下面跟大家讲几个注意的事项。我们跟孩子在这些过程里面，记得这些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主耶稣的恩典。所以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真诚的祷告，坦诚的面对，接受自己是不完美的，这是要紧的。因为我们总是存着一个盼望，但是我们向着神是坦诚的祷告，是一个没有掩饰的向神的一个告白，然后我们面对自己，也接受自己是不完美，我们要这样的勇气，那这会帮助我们的孩子来接受自己。第二个，在过程当中呢，我们是用期待的方式，期待的方式帮助孩子认识他自己，然后开始呈现他一个自我管理之下的自己。所以我们不压迫，也不纵容，那我们也不要求完美，也不要求完美，而是让他逐渐的在当中逐渐一天一天的更加的在当中显露出他能够知道怎么样来自我的一个约束跟管理。那么我们第三个，我们在这个互动当中从我们给他规范到培养他们自我规范，这是要紧的，培养自我规范。因为孩子在小学开始父母给他的规范或学校给他的规范，这个是被动的，但我们在互动中逐渐的用邀请的方式让他有自我的规范，那自我对生活的承担跟负责任，所以逐渐变成他自我的要求，自我的要求，那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所以我们也要在当中不要忘记这个，都不要都是被动的，要逐渐在他们可以承担当中让他们主动。然后需要管教的时候，不要忽略管教管教可以让他觉得安全，带来他和平那我们的管教要紧的是不要在成绩上，而是要在品格的偏差上，品格的偏差上那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有的一个管教，就一个约束好。然后我们随着孩子这个年纪的增长，我们要提醒自己放下担忧跟掌控，允许孩子去体验跟挑战或者面对他的环境我们许多时候父母太担忧太掌控了，那这样孩子呢就会变成温室下成长的。我们要能够在当中允许孩子开始去体验，开始去面对环境的挑战，面对环境的一些可能带来的挫折。那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记得我们逐渐的让孩子的特质可以发展出来，我们不纵容不过度要求也要有适当的弹性然后帮助孩子有兴趣的养成，有多方位的发展，也有一些愿意的一个学习所以这些都是做父母要有一个活泼的心才能够帮助孩子这样子孩子以学习来讲，他很可能一开始有兴趣，然后五分钟热度就不要了，那我们怎么样在当中帮助孩子仍然能够在当过程中去走过一些情绪上的低谷，我们要帮孩子，然后让孩子在家当中是有他的归属性的，有归属性，因为有归属性就有被尊重，有被接纳， 有重要性在一个家里面，这样我们才可以帮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尊荣的人，被看重的人。所以在孩子在家里面要让他分担家务，参与家庭的活动，不是所有的事帮他做，帮他做反而是不好。你让他分担家务，他会觉得他在这个家有他的一份的重要性，让他参与家庭的活动，而且让他觉得在这活动当中有他的位置在那里，他才会感到归属跟自己的一个在当中愿意在当中感觉有领受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当孩子面对一些挫折的时候，我们通常不要一开始就代替他去面对我们要让孩子有学习，有尝试，有在当中在当中可以自我处理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在旁边可以跟他讨论，可以跟他分享，可以给他一些可能的建议那么小学的孩子他会开始在功课上头，有些他容易的，有些他不容易的学的。那对于容易学的，我们怎么让他在当中能够稳定的学？对那些不容易的，他能够怎么样循序渐进的去栽培他读书的能力这个部分我们做家长必须需要更多的耐心这个部分也跟品格跟自我管理有关，因为他不能在当中有一些学习上的一个选择，或者是一个偏差，或者是在当中太容易放弃这些我们也是一种忍耐的功课，也是一种在当中在当中知道怎么样知足的功课。然后我们在教孩子这些人际的互动的时候，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成为一个让他可以安心的父母，他可以安心因为品格是让人安心的，自我管理是让人安心的，好的个性是让人安心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让孩子可以安心。那么今天我就跟弟兄姐妹先交通到这里，盼望我们能够帮助孩子逐渐把这些生命中的美好塑造起来，使他们将来可以做一个在生命中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我们知道许多的时候我们在品格或个性的管理上，我们都是用诫命来约束孩子，这样子导致孩子都变成被动的，都是只看重外在的。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些变成内化的一个生命？主啊，乃是靠着你自己的话，对你话语的信靠，对你恩典的仰望，有你圣灵的引导和带领，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当中与你同工，使我们的孩子能够使得这一切美好的真理内化在他们的里面，成为是一种自由，成为是一种自然生命的流露。多求你来保守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在当中的一个学习，以及给我们孩子的一个启发和带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